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第五条穴处。那第五条穴处呢，论上面说到第五右至生理，周三夜三勤修贵一分而则分所处生理，教授所处生理，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第五条穴处呢，就是通过料之贵义的这个利益，白天三次啊、夜晚三次勤修贵义。那么我们需要料之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把握料之殊胜的利益和勤修自见的关系。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很大的利益，那么我们不一定肯用尽力去融入。但是呢，一旦真正了知它有无限深远的意义，能够源源不断产生利益安乐，那么我们就会有行持的动力。所以说，是有了知生生利益，能让自己的心屈辱昼夜勤修皈依当中。那么这个呢，不是强迫的，二是呢，由之殊胜利益，发起梦里的信心和欲求心。那么由于欲求心推动，自然就起了精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了知胜利是因生精进极为重要的一种方便。那么所谓勤修，就是周三夜三，每天六次呢修皈依法门。那么我们在初步皈依之后，要让自己的皈依心不推迟而辗转增长，那么就不可缺少的要日日勤修这个皈依。如果能不间断持续修皈依，那么皈依的心呢，自然就会逐渐增上。这样又外资三宝已经圆满成就，内资呢又不断完善，那么因缘聚合起来呢，决定会功德日益增上的。所以说，只要皈依能够坚持深入下去，那么以下所讲的无量皈依的利益都会一一实现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具有大利益的事情。假如没有很大的利益，那么阿底峡尊者也不会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坚持修留持。由此呢，贯穿一生一世乃至生生世世的一切时候，最后让皈依的心呢刹那不离开，而实证自信的三宝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的关系就是了知殊胜的利益，就是因勤修皈依是果。那么在以勤修皈依为因，足以先遣皈依的利益，也就是将会逐渐先遣或光大福或大欢喜等等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通过勤修皈依，皈依的利益不是书本上所说，不是看着书本书人财报的，二是呢会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真正现前，一一临走，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修一个皈依，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人生的大义，就是这一生当中就修皈依，没修到其他的法，单单学好呢这个皈依，如法去做，确确实实会获得极为光大的这个利益啊，确实人生没有这个空耗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公案啊，公案呢在《魔幻智经》上面这样讲的，有一位波金里国王，他亲闻佛陀佛法深广无比，很难抓住要领修习，唯愿世尊悲悯，为我开示。佛陀就说，想要灭除烦恼的话，应当用仙传母换至108个，手里不离念珠，心里不散乱，诚心念南无佛陀、南无大摩、南无圣切，乃至能满足100万，就可以很快端出108劫业烦恼，得到无上果位。那么当时呢，国王欢喜承诺，佛陀慈悲开示，我会依教奉行的，那是这样讲的。那么为了进一步激励他，佛呢又说，曾经有一位沙兜比丘很虔诚的念三宝名号，虽念三宝的功德，经过10年时间一直没有间断，这样他真道而过，因为陆里秀智现在在浦乡世界做毗支夫，是这样讲的。那么由这个公案啊，我们就知道长期不断的修持皈依法门有极大的利益啊，比如这个沙兜比丘呢，花了10年时间坚持修皈依，就增道而过。还有呢，就是波金利国王 听佛开示，心里认识到皈依的诸生利益，由此呢发起了精进心。那么同样对以下的诸生利益，如果能认识，决定可以让自己的心呢去如勤修皈依当中啊，是这样的。下面先讲述舍抉择分和教书说处的利益，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啊，说一下这个学处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到初中有二十句，以此呢首先讲舍抉择分所说的皈依胜利，其中这个皈依胜利呢有两个四句。第一个四句就是获光大富，获大欢喜，获三摩地以及获大清净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上说到初四句中，依获光大富者，如悟师故因陀罗尼云：佛世尊难时真法亦难时，深深不思议，住心不思议，依书亦难时。舍波罗蜜多论亦云：皈依夫又舍，三劫其游侠，如大海碎章，非我能测量。意思呢就是第一宗利益和光大富，就是按照无始故因陀罗尼经所说，佛陀功德不可思议，正法功德不可思议，生生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对于这些不可思议，如果能产生心性的话呢，那么这个依书过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样讲的。另外呢在舍波罗蜜多论当中说到，皈依的福德家是有舍法的心相的话呢，那么三界的这个容积尚且狭小而不能容纳，如同这个大海碎章无法以说我测量一样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佛陀正法深深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自己能对这些不可思议处产生心性，那么由内至外至聚合所先欠的艺术果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有这个舍法的心相的话呢，那么三界也不能容纳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下面再引用佛陀的预言来证明皈依能获得光大富具。那么这个呢在三生经上面就是说，若人收善之果，所得过宝不可穷尽，如四大宝藏举获任命，其年至终因处不精，守三规则其福过彼不可胜计，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守三规，他所得的过宝呢不可穷尽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四大宝藏，全国人民在七年当中不断的运出取出东西，还是不穷尽的。但是呢受持三规的福德呢无数倍超过前者的福德，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还有呢在西游较量功德经这上面这样讲皈依的功德。一次阿难呢问佛，如果有人这样说，我现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他能获得多少功德？佛告诉他，假使有充满南瞻部洲的出国罗汉，有人在一百年当中收你那座世间所有娱乐的自居，全部对他们做供养，而且以一夫饮食卧居唐瑶四舍供养，乃至这些出国罗汉涅槃之后收藏他们的舍利，建造七宝塔，像前面一样供养，阿难你是怎么想的？这样说佛福德多不多？阿难说，很多啊世尊啊，是这样回答的。那么佛说，这还不如有人以纯净心这样承诺皈依佛法身，后者在福德上超过前者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乃至不可计数、无法比喻的倍数啊，是这样讲的。然后佛陀又说，假使有充满悉牛诃咒的二国罗汉，有人在两百年当中按前面那样供养，也比不上皈依三宝的功德。皈依三宝的功德，假使有充满懂生生咒的三国罗汉，有人在三百年当中如前供养，也是无法相比的。假使有充满悲剧露咒的十国罗汉，有人在四百年当中如前供养，也无法相比。假使有充满是天下的皮支夫，有人在一万年当中如前供养，也无法相比。假使有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诸佛如来， 有人在两万年当中如前供养，虽然会获得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大福德，但是还是不如有人以纯净心这样承诺：我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后者说的功德超过前者100倍、1000倍、10000倍，不可计数，不可言说倍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从以上较量功德，我们就可以得知三皈依的功德极为广大，难以衡量的。真正以纯净心立誓皈依善报，那么功德呢远远超过一半的财物供养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相信佛语，因为皈依经三宝就是人生福德的殊胜篇。那么三宝的作用我们以分别心无法测度的，我们自己的心性的作用也是无法衡量的。那么这样以纯净心做这个皈依，那么他所剩的暂时以及究竟的功德呢，确确实实也是无法计量的，无法衡量的，无法比喻的。所以说我们要对佛陀的预言升起境界，那么这样心界的话呢，以此自称的皈依确确实实是功德无量的啊，是这样的。全智无光尊者在心心秀息颂诗当中说，皈依功德若有形，超生虚空无量倍啊，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全智摩诃揭他老人家在释迦佛光传当中说，对佛陀深信的善根果报受用不尽，如以欲说明，则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从而变成与无尽光阳一体半相似啊，是这样说的。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利益。第二呢，论上面说到，而火大欢喜者如念机众云，若主日夜种能睡眠祝福，真皈依佛者，此时任所得欲以二宝以入时所，我今获得一直入时三宝贵殊，实为善德，足以视为增长欢喜。意思呢，第二种利益就是获得大欢喜心，就是按照念机经所说，如果能在主日夜当中随念祝福，如理皈依佛陀，那么这就是做人得到的事宜。那么其余的法宝身宝今年当中也是这样做的啊，就是若诸日夜中能随念正法，真皈依法者，此时人所得；若诸日夜中能随念圣切，真皈依圣者，此时人所得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足以自慰，我们现在获得了一直如此殊胜的三宝贵殊，那么这正是善德，由此呢能增长这个欢喜心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宗利益或大欢喜心呢，宗喀巴大师即是为皈依之后有足以自慰皈依的这个利益，那么自己的心里呢就会增长欢喜心。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清心从现在开始生命得到呢真正圆满的益处，那么这样是为皈依处的种种功德，皈依的殊胜利益自然会增长欢喜心的啊，是这样的。比如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文朝当中啊，印光大师文朝当中就说，如欲究邓传安卓道安囊师凶仙异果先载德情更甚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想在急流当中遇到呢救护，登上了航船，安安稳稳的到达彼岸一样。那么从前遭遇的种种凶险已经过去，现在有了新的生命，取入了光明安乐的大道，生生世世的问题呢，终于有了解决的一种办法，真是让人高兴啊！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正法念处经》上面也说，耶摩天王对诸天这样说。若人心念佛，是名善名人，不离念佛故，是为命中命；若人心念法，是名善名人，不离念法故，是为命中命；若人心念神，是名善名人，不离念神故，是为命中命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皈依了善报，心里呢一念佛法生善报，那就是好名自认，那么日日夜夜不离念佛念法念圣的缘故，是为命中命，就是命中最好的命运，常常这样做以思维，肯定能获得极大的欢喜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世间人获得财富他心里呢会欢喜，但财富并不是善德，每天获得100万美金的意义实在比不上我们皈依三宝的这个殊胜利益。 不如我们以皈依性、以合葬、以礼拜、以虽念的功德，真正能作一思维皈依的利益，由此引生的欢喜呢，远远超生获得名利的欢喜。所以说就是决定是获得大欢喜，而是这样才需要了之。那么论上面继续说到，三火三摩提四火大清净，唯有登此极矣，会须而得解脱。那么第三种利就是获得三摩提，第四利呢就是获得大清净，就是需要了之皈依了三宝，这些境界会获得登次和慧学，那么依靠登次和慧学肯定会获得殊胜的解脱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二个四句啊，论上面说第二四句中，一举大疏忽者之下当说，意思呢就是第一种利益具有大疏忽，这个呢在下面讲教书说出的第六种主生利益，也就是说人以废人不能危难的时候呢将会说到，所以这里呢不必要就是再讲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利益，论上面说到，而依一切种携神结长戒得勤为或用灭尽者，唯有心皆贵矣，恶是恶法而有增伤利骨，遭足恶业皆得勤为，当得清净。意思呢就是第二种利益于一切中邪身戒章邪得亲畏，或者呢就是用尽，就是以心皆归于恶事恶法恶有自力所造的种种恶业，通过归依都会变得亲畏，将会得到清净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如果内在具有烦恼种子，外在呢以恶事恶法恶有的助愿力，就会造作很多很多的恶业，而皈依三宝的作用就是凡染未净，凡歇归正，也就是以修皈依远离恶事恶法恶有，以致能对治恶业的大事正法和这个圣阶，以往所造的恶业呢将会转为勤为乃至用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内之成理呢外之圆满，必然对治恶业的缘故啊，是这样需要了之。好，第三个例呢，论上面说到三德堕入真行正知三世诉讼，那么意思呢第三宗这个利益获得堕入真行正知三世诉讼，就是以皈依呢能获得进入真行正知的三世行列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在瑜伽师底论上面说，欲主有请远离懈行，心不刀行，故名正行，以取个别烦恼寂经，故名正止。皈依三宝之后，对于幽清远离伤害等的邪性，心持无道利他的行为，所以叫做这个正心。然后皈依三宝之后呢，随学寂经的正法，驱逐个别烦恼寂静的殊胜境界，所以叫做这个正止。那么皈依之后呢，只要如理修学，决定会远离邪心邪智啊，自己会逐渐转变成为真心真智的善事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佛经，看历史上的传记，很多过去学歪道的、造恶业的、烦恼深重的这个众生，在自行皈依三宝之后，都改邪归正，那么完全变成了具有智慧和慈悲的善事啊，是这样的。这就是皈依三宝的作用啊，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大迦奢，还有呢就是舍利弗啊、摩揭连等等，这些尊者过去都是歪道，还有呢就是自慢，也是很凶恶的一个杀人狂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奔公家，过去也是一个大强盗啊，是这样的。另外这个南陀，南陀也是爱欲深重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呢皈依三宝之后呢，行为完全变了，在三宝的教育下呢都转变成为真心真智的善事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论上面又说到，实为其大师同犯行者，居于身脚进行助田，爱怜患息者，未得去辱三世数种，为大师登子所喜乐啊，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第四种利益为大师同凡行者以及精心身教的助天哀怜欢喜，就是皈依后呢屈辱三世的行列之众，由此呢获得大师同凡行者以及精心身教助天的喜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那下面呢，就是诸天如何欢喜的内容。论上面说到，诸天如何欢喜者，未必欢喜常入时言，我等有其成就贵矣，从彼出魔，乃生此见，是诸人等经济成就多诸贵矣，以当来我中通分众。那么诸天如何欢喜呢？他们欢喜的这样做，我们因为成就了善贵矣，所以说从彼处时候呢，转身到田间这里。那么这些人现在既然都安住于贵矣之中，当然也会转身为我们的同类，是这样，种种百花天然会欢喜，而且呢会说如是的话，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这样相同的内容呢，在其他的论上面也讲过的。比如历史阿频谈论上面就是说，第四天在三法堂上，四大天王把人间的善恶向他回报，如果人间收拾无戒八戒恭敬父母萨门四藏不时修复的人堕，第四天非常高兴，认为升天的会堕，升阿修罗的会少，否则第四天就忧愁不高兴，是这样讲的。佛在四宝童子亲闻经上面也说，此外系白发之诸天准护之，诸三根以正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诸天都是呢欢喜白发的，如果有人皈依善报，如以三世的行列，那么诸天自然爱怜欢喜，也会护持此人的，让他的三根呢得以正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心皈依三宝之后，以自己的纯净性真正能得到发起一切善的力量的护持，哀怜我们的不只是世间的少数的人，二是呢十方无量诸佛菩萨，十方无量的修行人，十方无量的诸天都会哀怜欢喜我们的，事实都会以大悲加持我们，在修行上或者说在事业上都护持我们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讲呢舍抉择分说出的皈依殊胜利益。那么下面就是讲教授说出的利益。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教授说出胜利分法，以得如内道佛弟子者，总有多种简理内外差别道理。然共成许觉悟于寂静论时，已有皈依而为攀别，未得皈依乃至未舍，是故最初如佛弟子者，须由自心与三宝说首尾大事等，次若悟者，人作何三皆不能如佛弟子述，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教授说出的皈依殊胜利呢有八种，那么其中第一种利呢得如内道佛弟子述。那么总的来讲，有很多种简理内道外道差别的道理，但是呢共同程序按照阿底峡尊者和寂静论师所说，以有无皈依作为内外的这个判别，也就是说获得皈依乃至没有舍弃自见就成为内道佛弟子。所以说就是最初屈辱佛弟子者，必须是通过自心把佛陀视为大师等，如果没有这个实受皈依，那么不能做何种善法都不能如以佛弟子述，没有办法就是属于佛弟子范畴，是这样的。那么所谓这个多种简理内外差别道理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从见解上来讲，佛教供需四法印的见解，但是呢外道是相反的。然后呢从行为上来说，佛教就是对佛陀制定的择制和行次的学出如理取舍的，那么外道呢就是对具有过患的庙宇等等中心受用，一直相乐和受苦的而变性，没有在中观道，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有很多种建立内外差别的道理，但是呢如果仅仅从攀别内外道来说，是以有无皈依作为界限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皈依了善报，应当知道自己已经真正入了佛门，真正成为大士佛陀的弟子，这是无比幸运的，这比加入世间任何其他的组织意义都要重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真实做佛的弟子，学最好的教法，依止最好的主办，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来需要了知。 然后论上又继续说道，而成一切律仪所益处者，居士是云，守皈依者是受一切律仪之门。皈依七十轮亦云，今师皈三宝，此师八离本，此中一曲唯有皈依二轮，坚固涅槃易乐，从此易乐律仪发生。以此呢，就是第二种利益，成为一切律仪所益之处。那么慈心菩萨在居士论智识上就是说，受皈依者是最初受持一切律仪之门。然后呢，皈依七十论上面也说，居士皈依三宝，这是八种律仪的所以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讲八种律仪，就是指比丘戒、比丘尼戒啊、三密戒、真靴律戒、三密尼戒、优婆塞戒、优婆夷戒、八关斋戒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所谓皈依成为一切律仪的所依，它的名义呢，就是通过皈依呢，能够坚固涅槃的意乐。那么从这个涅槃的意乐呢，发生一切真实的律仪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我们皈依三宝之后，由佛陀开始涅槃法，由自己听闻涅槃法，如理作以涅槃法，由身中作为诸般同学涅槃法。那么由此呢，自己希求真的涅槃意乐，就会逐渐坚固。那么有这个涅槃意乐为等级，就会由此逐渐发生别解脱律仪、菩萨戒律仪以及三昧业律仪啊，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继续说到，三先机业障情为灭尽者，继续论中先是归于人尽罪时所云。此中应以生诸因缘而为譬喻，唯有天之当生住中，有皈依骨及未生彼，是有皈依人尽当生恶取因骨。若有皈依佛，必不忘恶取，舍其任身矣，必当得天身。于法即生，以如是说。故现机嘴，右则情为，右则清净。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第三种利益先机业障情为灭尽。那么在吉天菩萨所造的积学论当中，先是皈依能够清净罪障的时候这样说道，此处应当以生诸因缘作为比喻啊，也就是经典当中所说，曾经呢有一位天子将要投身为柱，那么由于皈依的缘故没有专为柱身。他的原因什么呢？原因呢就是以皈依能够进出当生恶趣的这个业因，还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部经典上就是说到，王羲呢有一位33天的天子，见到身上的化官枯萎等衰相现前，那么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亡，就用身统观察发现自己呢将会投胎做猪，心里呢就是很忧愁。第四天知道后呢，对他说，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就诚心皈依三宝吧。那么田子呢按照第四天的教验虔诚皈依了三宝，他生了后呢身在都衰天。第四天呢用身统观察田子的去向，在都衰天以下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个田子，那他就去问佛，佛就说那位田子已经转生到都衰天了，而是这样回答。那么第四天呢惊叹不已，就说了这一句，若有皈依佛，必不忘恶趣，舍其任身矣，必当得天身。那么对于法和身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若有皈依法，必不忘恶趣，其舍任身矣，必当得天身。若有皈依身，必不忘恶趣，舍其任身矣，必当得天身。所以说就是由皈依善报一千积聚的罪业，尤其呢会变得轻微，尤其呢会彻底灭尽。另外普贤上师言教当中也说到，如果内心渗出以强烈的信心和恭敬心皈依善报，那么往昔所造的恶业也将会减轻和消尽，从此以后自相续也会得到三宝大悲心的价值，一切行为都会成为善法，也不会造恶业啊，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道宣律祖在十分律结魔书上面说，犹如色王早拟入语，一归圣心阿毗罪灭，专宰黑身，如宰人中七日受尽，有调达睡在阿毗，以本贵心受苦亦为， 幼师暂习，故知三宝所归无序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犹如这个微生愿望求杀父母，造了两种无间罪，后来在佛陀面前忏悔受皈依，本来应该在阿鼻地狱受一劫的痛苦啊，一劫感受痛苦，转为堕落黑森地狱。如同人间七天的这个时间就受尽苦报，因为他做了皈依啊，做了忏悔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比如提婆达多，虽然生在阿鼻地狱当中，但是呢，在地狱当中对于佛陀的预言生起了正式的信心，并且呢，深信皈依了佛陀，有皈依佛的这个力量，痛苦呢很轻微的。比如在《大方便报恩经》当中，佛教阿难到地狱去问候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说，我在这里获得三忏的安乐，他这样这个回答的。所以说就是真正对佛陀的法门产生了信心，对佛陀做了殊胜的皈依，那么这样的殊胜的皈依境的加持下，痛苦会这个轻微的啊，是这样的。佛陀在经典上还说，念佛一生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所以我们就知道皈依的对境，佛宝、法宝、神宝，从很多方面可以了知皈依境的殊胜的功德。而且呢，做殊胜的皈依的话呢，确确实实可以消很多很多的业障。上面我们讲的皈依佛陀啊，就是有如是如是的这个功德。啊，比如观无量寿经上说，虾品下生临终地狱相都已经现仙，但是念佛则能欲灭甚细。比如唐代这个张三火，贫僧呢以杀牛为业的，那么临终的这个时候呢，见到群牛将人的话来说明，他非常恐怖，急忙喊妻子说，快请圣人为我忏悔。那么僧人起来呢，对他开始观无量寿经当中说，临终地狱相显，自心念佛就能往生。那么这个张三火就说，地狱就要现呢，没有世间取香炉呢啊，他以右手取火，左手呢纳香，向着西方恳切念佛，还没到时辰就说佛来救我，当时就往生了啊，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第四的利益，是据光大福德如前所说，意思呢，第四种利益呢是据光大福德如前面所说一般，是这样讲的。五不多恶趣，有前因之啊。第五种利益呢不多这个善恶趣，有前文应当了之。佛在涅槃经上也说，若人皈依以三宝，必能解脱诸为不，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发居狱经上记载，王羲第四天无中率想现现，那么他通过身同观察，他就知道自己命中以后呢，将会下生在世间投胎作律，因此呢，心里忧愁万分的，他就想在三界当中，只有佛陀能够救度苦厄的，那么他就急忙来见佛陀，起手作律，伏在地上，自行归名佛法僧善报，还没有起身，身世已经出窍，入到这个律府里面。这时候呢，就是母女呢，因为拆坏了主人的佩器，被主人鞭打，打得上了绿胎。那么第四天的身世呢，又回到原来的身体当中，重新做了这个天地。佛陀赞叹就说：“三载天地，能够在丧民自己归民善报，追报一笔，不再清苦。”啊，是这样讲的。下面就讲第六的利益。那么论上面说，留人以废人，不能为难者，若尽云诸遭不为人，多归以善邻及贵族缘由，归说共叔母，其归废尊神，其归废地矣，随以其意俗，不能脱中裤。那么第六种例呢，人以废人，不能为难的啊，讲这个功德。那么以三宝和戒律为根本的圣道，就是我们的益处，其余的邪道不是益处。所以佛陀在身边月见到有些歪道皈依这个大善，有些呢就是皈依树林啊，有些呢皈依这个缘由啊、书生等等。那么佛陀就对歪道劝说，遭到不为的人们很多都皈依善林、缘由以及所供的书生等等，这种皈依不是尊重，不是地义，对这些皈依处虽然皈依，也不能解脱众苦，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若是有皈依佛法及圣洁幼稚苦苦机，真超越诸苦，把这生道落当居波涅盘，以智慧灌减，足是生地利。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若是有人皈依佛法生善报，由于了知苦和苦集，能够超越诸苦，以安乐的八字神道，将会趋向大波涅槃，以智慧观见苦集灭道，是身体自力啊，这样讲的。然后又继续说到，持皈为尊神，持皈是第一，有皈持皈除，能解脱众苦。意思呢，就是持皈依就是尊神，持皈依就是第一，有皈依持皈除，所以能够解脱一切的种种的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人会怀疑，宗大师引用这段供啊，怎么能说明人与废人不能为难的利益呢？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就回答，所谓人与废人为难，实际就是痛苦，包括呢以四魔、云魔、烦恼魔、天魔所显现的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世间人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都想寻求利处，但是呢三宝以外的三年啊、缘由啊、神鬼啊、天仙等等，并不能开始解脱痛苦的方法，因此呢无法彻底解脱人与非人的障难。那么相反来讲，皈依三宝之后，能先见苦集灭道，实体自利，有智苦端集整灭修道，驱入波涅槃，由此呢降伏一切诸魔，人与非人都不能为难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到此中应以成就奉所外道等缘而为譬喻，那么这里呢应当以成就奉所的外道等等的因缘作为譬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讲成就奉所外道之喻。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这样的，以前呢有一位外道修持大自在天，成就了一种奉所的法术，能够依他自然次第，整个一方都被他所折服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向一个同志使用这个封锁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外道这个人呢，怀疑自己的这个封锁法是灵，那么他呢，就是以狗作为试验，狗呢当场就死亡了。那他就问同志：“你到底有什么法术？”同志呢说：“我皈依了三宝。”外道呢又是舍弃所需而皈依了佛陀。那么有这个公案啊，我们就知道具有清净皈依的人，以邪魔外道不能侵犯的。依仗三宝的威神加持，又有天龙护法的护持，外道不能为难的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七福经上面也说，三皈之人有救生护卫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观定经上面也说，三皈之后有36部。皈生护卫啊，是这样讲的。佛在日藏经上面说，由亲遂人皈依佛，具之莫终不能害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佛在十方生经上面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前25菩萨拥护信者，若心若作若足若我若周若也，一切是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啊，是这样讲的。而且呢，念佛的人有40力光明照胜，魔不能犯的。那么有这些校准，可以明白皈依三宝之后，自己已经居住了大受护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以公案来讲，在普贤上师研究上面讲到一个公案啊，以前呢有一个盗贼啊，盗贼呢就是被主人抓住了，主人边念皈依偈边用木棒打他。啊，比如念一句这个皈依佛，就用这个木棒打一下，念完之后呢，就把他释放了。那么在他的心里呢，好像皈依偈的这个声音和疼痛成了无二无别，心里一直在回想皈依偈的声音。他到了一个桥下躺下来，这时候桥上烂了很多桂木，他们说这里有皈依三宝的人，桂木不敢过桥伤害他，吵吵嚷嚷的逃走了，是这样的。还呢，就是我们的达恩上师的一个传记，也可以就是讲一下。达恩上师年轻的这个时候呢，曾经出外参学的，在一处深山老林里面呢，遇到一伙强盗，他们呢拿着刀枪恐吓上师，叫上师留下身上的所有钱财，而且呢还要杀上师。当时上师呢很镇定的说：“你们慈悲一下，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办一点小事，到时候杀我也不迟。”那么强盗们就是说不信要知道你的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么上师说：“我真的有一点小事，给我3分钟时间也可以。” 钱财和一切的东西都可以给你们，我的命反正在你们手上。那么这样强盗呢才勉强答应，上师就恭敬的合掌，虔诚祈祷阿弥陀佛。以三宝的护佑，强盗们呢身不由己的向僧侣中走去。那么上师呢向他们远去的这个背影祈祷祝福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民国四川的先真法师曾经对弘一大师谈起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他在家时呢做仙丈，杀过很多土匪，出家不久在宁波五雷寺，每天晚上都梦见很多土匪血肉狼藉，表情呢愤怒的，手里呢拿着枪向他来作命。他因此呢生起大畏惧，发勇猛心，专念阿弥陀佛，日夜不断，乃至梦中也能持念。以后梦见土匪就以念佛号劝化他们，从此梦境当中土匪也渐渐的温和起来了啊。即归以后呢，连梦中当中再也见不到土匪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也说明自心归于佛陀呢，原归不能侵扰的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公案我们讲一下，在沙婆罗论上面讲了一个比喻，譬如有人在某国犯罪，投靠其他国家寻求救护，那么逼过的国王对他就说，你想解脱部位归投于我，只要不出我的国境，不违反我的教言，必定能获得救护。那么我们需要了解，跟这个比一样，众生也是如此的，没有皈依三宝的时候呢，都被痴魔吸附，有生死过失的。如果不离皈依三宝，不违背佛陀的言教，那么以佛法圣的威力，诸魔也不能为难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啊。今天就讲到这里。